有障碍的东西呀、啊，怎么样和合成就的，是吧？否则虚空无用嘛。请问虚空这么大，哎呀，我们这个房间可以装多么几加仑的水，可是这个房间能够装水，你敢喝吗？脏嘛，地上的东西，对不对？所有的这些脏东西跟它和合啊，啊，跟它和合啊。所以我们要造就一个杯子，这有为造作。可是有为造作能够让我们知道虚空能够有用，而虚空有用不是它本来有用，是有为法造就之后它才有用的。一有为法，我才能够悟到无为是什么，悟到无为的虚空是什么。啊，如果不造就这些东西，我们就根器钝嘛，当下就无法承担无为，法尔自然，这个你不懂。那么要悟到法尔自然这个道理，必须要种种有为造作。那看造作到什么时候，你这个心才会开啊，原来法尔自然。法尔自然这句话不是随便说说的啊，看到名相学的哇马也要够啊，黑马法尔自然，黑马法尔自然啊，就变得没有脾气的人。我经常看到学佛人学到黑龙欺负，我觉得学佛不应该是受欺负的代名词，不对啊，不对，学佛可以有原则的啊，可以有原则的啊。尤其我们学唯识甚至学波罗的人，他都教给我学这个法的两派的弟子呢，都有个很好的这个很健康的很建设性的辩证方式以及这个修学的态度。我们呢不去伤害别人，我们不是顾起争论，我们也不是无聊去细论，为了能够让这些有为造作可以引导无为的善能够升起来，所以我们还是要去施行六度。所以我经常跟别人讲，什么叫唯识？唯识只不过在学习什么障碍六度四摄的障碍而已。如果你能够了解所有能够障碍六度四摄的所有一切法的话，那么唯识就学通了。所以唯识不是在学名相，而是在学这些法，悟到除去种种修六度四摄障碍的那些心行处，心行处怎么样用心，怎么样作意思维啊？怎么样作意思维才能够去除这些障碍，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清凉自在。所以不管你是学佛持戒还是参禅学密，不管你是什么，你总得要先去除这些障碍。前行因缘不具足，修行总是处处障碍。更可怕的是你不以为障碍为障碍，那就着魔了，就着魔了，这是最可怕的事情啊。所以我们经常讲本有心熏啊，两种道理呢都必须怎么样互相成就啊，都必须互相成就，单偏一边是不对的。那么你又会问我了，我们既然了解了本有是有就近的也有不就近的，那对那些不就近的呢，又要透过什么后天的熏习呢，才有办法让它真正能够怎么样熏成就。好，那问题来了，那么为什么熏出来的东西会记得留在这个八思田中？那么为什么我学的东西不会记在别人的八十田中，而会记在我的八十田中呢？诶，这个很维系的问题哦。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立第八识的理由啊。整个我们这一讲啊，其实就是为了要立八识啊，立阿赖耶识。为什么我们要在六意识之外要立一个第八识的理由？否则如果一切法尔自然，那么大家共此万法，对不对？那这万法不能够说是我廖成林的还是你张三李四的，不能这样讲啊。那这些应该都只有共法，哪有不共法啊？哪有不共法呢？应该都只有共相，哪有不共相呢？为什么会有你的阿赖耶识跟我的阿赖耶识？那么尤其我们搞到后来发现我们彼此的阿赖耶识之间还有交集，还有交集。这个交集也不是只有佛学讲有哦，诶，有名的心理学家荣格他也说有哦，他讲那种叫做集体潜意识也有。他说自然界啊，宇宙界当中有一种是集体潜意识，是大家一切众生啊共有的种子啊，共有的种子是有的。 那问题就是说，如果有共有的，那我怎么知道哪些是共的，哪些是不共的？哎，这样子分别下去呢，就成就了这么多唯识的经论啊，这么多唯识的经论啊。那么当然，讲这些背后都有它的甚深意，所以我们都知道，学佛、听经、闻法，都在去除名相障碍之后，悟什么？悟甚深啊。入缘起悟甚深，这是听经闻法的根本，而甚深就是佛讲法的用意是什么，它的用意到底在哪里，它不是叫你只是知名相，它要悟的东西，要你悟的东西是什么，就叫你起行，问你要起什么行啊？起什么行、啊、既然要我起行，为什么不直接告诉我就好了？问题就是说，我的行有我的相，你的行有你的相，我们这些都是不共的，你为什么不自己去做？他其实是跟你讲这个道理，那你又不懂的话呢，你在那边求啊求啊求啊，求到哪一天他会给你呢？不知道啊，不知道。所以你可以知道，如果你把所有这些东西都讲成是细论，讲成是辩论，讲成是唯识法相名实的种种障碍的话，那就处处不通啊，处处不通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啊，原来啊，本有心熏就是这么一层道理啊，这么一层道理。所以我们来看看课本，请各位翻开265页啊。经过前面 一番玄谈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课本当中呢告诉我们的。好，在265页倒数第四行，我们先看第一个啊，第一个主张就是本有的主张啊，一护月论师的主张啊。但是呢，这个虽然讲护月论师，可是不是讲护月论师一个人的造啊，一个人的主张哈、啊，是指护月论师他们那一派啊的主张。那么他主张本有说，他以为一切的种子是阿赖耶识的功能作用，本来具有，并不是由心熏所发生的。这边一直讲到心熏，各位不妨把心熏呢，用世间法比较简单的名词呢，我经常比较爱讲的就是学习，哎，学习啊，并不是由于学习而来的，而本来具有呢，我们可以用比较平啊白话讲，就是天生啊，天生就有的呢，还是后天所学习的呢？啊，他认为是先天就有的，而不是后天所学习的，于是他就主张说这个教理。他说熏习呀、啊、不过是能够增长养成本来固有的种子啊，这个本来固有的种子就是那些还不到究竟位的种子，种子也有很多种，一种就是已经究竟现行的，一种就是还不到究竟还没有现行的啊，那些啊，他引以为啊，引以下的经论的来证明他的理论。在无尽意经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一切有情无始以来有种种界，如恶差距法而有啊。一切有情无始以来，这个很好懂哈，就是一切有情众生呢，从无始劫以来了，有种种界，那个界其实就是因啊，也是种子差别啊。各位啊，不要把它写成种子而已啊，要把种子差别四个字通通画起来啊，种子差别啊，有种种界，有种种界，有各种万法升起的种子，二差聚，那个聚，各位把它翻译一下，就是果实的果，果子的意思啊。二差聚，二差不是那个母夜叉的那个二差啊，是长得很难看的一种水果啊。所以我经常就会想象，虽然我没有看见印度那个水果，我就想象那个蟹鸭那个样子啊，就是刚比如说要塞两把呢哈啊，一堆啊，就一堆一颗一颗的长在一块，长在一块啊，法而有。啊，每一个果肉都有它的种子在，啊，那么这个二叉聚呢，据经文上解释，它呢一个果有三个子，有三个子，啊，有三个子，那么后来就把它表法成说，这三个子呢分别是什么？声闻种子、缘觉种子跟如来种子，啊，三个，啊，它是三个种子呢合成一个果实。啊，合成一个果实，那么那个果实呢，我们就称为叫二叉果，啊，于是他就讲，那这就比方到唯识讲的五个种性，五个种性呢，除了声闻、缘觉跟如来之外，另外加上什么？另外加上不定种性跟凡夫种性，那么凡夫种性呢，又称为叫一禅体种性，啊，一禅体比较难写，我通常喜欢写凡夫，啊，不定，不定的意思就是说，随着外师啊， 啊，就是随着他外面的老师啊教他什么法，他就成就不同的啊这个果位啊，所以就有五种种性，因为不定跟凡夫啊都不是现行如来种，所以就只讲三个啊，声闻、缘觉跟如来。声闻跟缘觉是啊只断烦恼，没有断所知障啊，那个见还没有断啊，见还没有断，爱是断了，见没有断，所以他成就二乘人。那么如果没有烦恼障，也没有所知障，那么就成就如来种性，于是就立出三乘啊，三圣人啊，三圣人。这三圣人呢，他就讲说，无始劫来呢，所有的众生呢，有种种戒，这些戒呢，造就这三种种性啊，造就这三种种性，法而有，本来就是自然的啊，本来就是自然的。那么在无著菩萨所著的《阿毗达摩经》当中呢，就这么有一句这样的偈子，他说：“无始时来戒，这个戒也是跟前面的例子是一样的，是种子差别的意思哈。无始以来呢，种种的这些种子差别呢，是一切法平等所依。这个等依啊，在266页这边呢，是平等所依。平等所依，各位不要把它解成说啊，有一颗种子，它是所有万法共同的依止处啊，不是这个意思，是所有的法都有它升起的因，那个因就是种子。那么这些种子呢，是平等的，个别的果法都依止它的因，都依止它的种子，而这些依止呢，都是平等无二的啊，虚空不动的。啊，虚空不动的，各自怎么样？引自果性决定，啊，各自平等所依，啊。那么，如果你想象嘛，如果你只有一颗种子，啊，一颗种子，那么所有的法都要来依它，那必然一定有人在内层，有人在外层嘛，这样就不平等了嘛。所以，唯一的平等是每一个果法都有它的什么，都有它平等的种子，对不对？都要平等的种子，这样才是真平等，啊，这样才是真正的平等。所以他说，一切无始劫来的种种种子呢，是一切法呢平等所依止之处。所以他有这个经论呢，就来解释说，你看，那么过去的古大德呢，不就证明了经论上就证明了一切的种子是无始劫来就本具的吗？啊，他是这样子。可是啊，切记，为什么我很不喜欢赞同那种搞佛学的人？搞佛学人经常就是在那个大藏经当中呢，就找一段出来就证明自己的某一项主张，可是不要忘了，经论当中的一句啊，都有前后文呐、啊，啊，都有前后文。如果你断章取义，那么每一个人的主张都可以在经文当中呢取到一段。那么有些经文是破斥外道的，他在破斥外道的教理之前呢，都会先把外道的教理先讲一遍。那么如果你取到的那个经段刚好是外道的教理，那拿来支持你的学说跟理论，那不就是什么以外道来证明你是外道吗？啊，可是有很多人就拿这样子经段呢来证明自己的主张是对的，其实这个并不是很好的事情。所以我经常讲啊，如果你要去查这个词典啊，法相词典，最好查到它词典当中的出处，那么再有机会的话呢，去找到这个出处本身的经论，这样才根本。那把经论的上下文整个看一下啊，到底那个经论整个的体意是什么啊，了解之后呢才取那个经段的意思。否则你看，同样一本经取不同的地方，又有一些地方可以证明本有，又有一些地方可以证明心熏，可是这些无非都是佛说啊，所以怎么会有差别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样的东西。所以啊，本有之说，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道理的话呢，本有也是同意心熏啊，只是他不同意什么，一切都是心熏而已。因为如果没有法尔本有的这些种子，请问熏什么啊？熏虚空，虚空能够成就万法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如果虚空可以成就万法，有违法的话，那这样子的话呢，那么有违法有一天当他漏尽了以后就会变佛，那这样的话佛就有一天会变众生嘛，那这样循环到哪一天才会真正清净呢？就没完没了啊，是不是这样子？是没完没了啊。所以你看这样循环论证根本行不通嘛，行不通，所以他才有这个道理。所以护法菩萨呢才说啊，才说 所以因为这个道理，所以虽然你讲本有，可是你也必须同意怎么样心熏呐、啊？好，我们来看再从心熏的角度上来看，难陀论师呢就是心熏一派的主张者，我们来看看他怎么说。好，难陀论师的主张，他主张心熏之说，他以为啊一切的种子都是由现行的熏习而发生的，因为能熏与所熏，哎，各位把能熏跟所熏画起来，这其实就是唯识最后要断的根本啊。这个能熏跟所熏，各位在旁边写上四个字啊，写上四个字，叫能所的习气，能所的习气啊。我们有个习气，就是力能力所，力我力法，力色力心，力一切的相待，力一切相待。我们一切都以相待而生，这样的习气呢？请问，他说一切都是心熏，那请问心熏这个种子是心熏的呢，还是本有的呢？啊，哎，浅浅这样的讲，各位就会破了嘛，啊，各位就懂得要破哦，啊，破其实是为了立嘛，因为你立一个这样子的主张，你要去检证一下，哎，不对不对。如果你用心熏破本有，那请问能所是心熏还是本有呢？你不妨这样思维看看，好，如果能所不是本有的，那何来能所熏一切万法呢？啊，熏一切万法，你看这一切都是名言造作嘛，一落名言，哪有不本有，哪有不心熏，互相为用的道理啊，对不对？你坚持一边，没有这个说啊，没有这个道理啊。所以你看，能熏跟所熏都是无始以来具有。你看这句话，这句话呢其实是白话解。那么在古来的阿毗达摩论当中呢，就有这么一说；色达胜论当中呢，也有这么一说。啊，色达胜论是主张心熏的，就后世研究佛学的人都把色达胜论当作是心熏学说的圣经啊，这个一指的经典。啊，一则经典。可是啊，深深去读舍大乘论，你看舍大乘论在当时唐玄奘之前的时代就有南派跟北派之差啊。那么在长江以北呢，就讲成心熏；以北呢，啊，这以南呢，就讲成本有。所以当时玄奘呢，就到处长江南北这样的跑，去听闻佛法，就搞不懂。啊，一本色论讲成心熏，又讲成本有啊，讲成这些东西种种差别说，到底谁是究竟义，他搞不懂，所以他才西行去求法去。啊，当时他也是有这样的困惑，这个困惑跟我们现在也一样。所以如果你不了义的话呢，舍大乘论就会变成只是心熏之说的经典。可是你仔细去读，不然，因为呢，舍大乘论里面也立能所，那请问能所是怎么来？怎么而来？然后他说，这也是一念不觉而来的。那请问一念不觉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你可以这样子问下去嘛。你只要让对方有名言造作，对不对？那么这样就没完没了。可是这没完没了的当下，不是叫你去诡辩下去，而是叫你习争论。这些不就跟你讲无争吗？你这样辩下去有何用？你不晓得他的甚深意啊，不晓得怎么样去习灭名言种子，当下不受后有，那么你念念造作，你还不知道恐怖啊！你念念在修出离心，修到哪里去了？对不对？边修出离，边往三界钻呢、啊？边往三界钻，钻不出来的嘛！啊，钻不出来的嘛！所以你可以知道啊，真的，我们是水果里面的蛆，水果里面的蛆啊，怎么钻啊？当你转到咬不到苹果的时候呢， 你又是丢回头了，因为你要咬东西的习气还在，咬不到东西你就说嗨嘿某名家，你不晓得那个就是悟净，那就是虚空本性了，你不知道，不知道之后呢，他转个弯又进去了，又进去了，头出头没，就是讲这个道理啊，就讲这个道理。所以你可以知道，所以从无始以来呢，就有熏生的种子啊，就有熏生的种子。那既然无始以来就有熏生的种子，那么请问这熏生的种子是不是就是我们前面所讲的法尔自然那些本有的种子呢？那么请问无始还立一个始啊，那个始呢不觉还生三系，然后呢生出一堆的东西， 那请问那一时是在什么时候？如果那一时有那个时的，有那个时分的话，请问那时分在哪里？如果有那个时分的话，就有生嘛，啊，就有那个生，就有那个牲畜嘛，啊，那个不立一个牲畜的话，请问心熏怎么立？心熏如果不立一个无跟有，那请问熏怎么立？啊，熏不起来嘛。如果不立一个对待，请问谁熏谁啊？啊，无聊就这样，无聊就熏了。其实后来有没有发现，就是无聊，因为你着相，所以你就无聊造作，啊，就是你非要把它看出一个有，所以才造就种种的烦恼。啊，绝对不是在玩顺口溜，而是你要去这样思维看看，啊，你就不妨拿我们一切的万法来思维看看，啊，你就说这个椅子不就是后来后天造作的吗？对不对？乌世节前哪有这把椅子？是没有椅子啊，可是有椅子的功能啊。只要屁股坐处，何处不是椅子？对不对？椅子不就是给屁股坐的地方吗？给手搁的地方吗？放茶杯的地方吗？不就是这些功能就造就了椅子或桌子这样的功能吗？那么请问离这些功能哪有什么像？如果椅子桌子有像，那么离开这个桌子之外就不能找到第二把椅子或第二个 桌子了吗？不是吗？因为只有这个像才是桌子啊，另外跟它不同的像怎么可能是桌子？你这样给我变倒了，你还是不服气，所以啊，用变的无用，你不悟啊，总是入不了法。我只是用这种方法告诉各位，你不妨可以用这样子去作意思维一下。思维的目的就是要去执着。你看以上所有的毛病本来是要去执着的，可是你又立本有去不掉，立心熏也去不掉。当你立这个也去不掉，立那个也去不掉的时候，你不就该悟了吗？你立任何一个名言能够去掉什么幻法吗？是不是这样子啊？怎么可能立有为而正无为嘛？怎么可能呢？那有为就是无为的因哦。啊，同样的道理，依无为而造就有为啊！你看，依虚空才可以立万法，啊，那么虚空不就是万法的因吗？虚空就是万法的体吗？那虚空不就是这把桌子、这把椅子跟你这个肉体的因吗？那你的体是虚空，我的体也是虚空，那你就是我了。哦，我们用所谓的第一律，对不对？用数学物理里面的第一律，如果 A 等于 B，B 等于 C， 那 A 就等于 C 嘛，对不对？你的体是虚空的，我的体是虚空的，为什么？为什么我的体是虚空的？因为我们是依虚空而立这个体吧。如果没这个虚空的话，我这个体造就不出来吧，也撑不出我这个臭皮囊来。所以我的体既然不是四大，而是这个虚空本性的话，那么你也是虚空本性，那我就等于你啊，啊，这不是混乱人伦大纲了吗？如果我就是你，那你的老婆就是我的老婆咯。那既然我跟你是一样的，那你所跟我所就是互通的咯。哎，这不能这样讲啊，啊，哦，不能这样讲，这样讲令人恐怖啊，对不对？所以啊，经常讲啊，心经就要远离颠倒恐怖妄想，就是这样来的。所以呢，依般若智来观照一切的万法，就是要看这些东西。看虽然不悟，可是先从思维，如理思维开始。如理思维自己推度不了，那么我们就依圣言亮将来训练自己的思维啊。反复其实就是这样讲的。好，我们再把这个心熏论看完。那么难陀呢，他认为所谓的种子必须要借由熏习而发生。再者呢，种子是习气的异名。那么所谓习气，就是现行所熏习的气氛。气氛的意思就是说，哎，当种子现行灭去以后所留下来的味道啊，所留下来的啊，所留下来的气氛啊。所以也就是说，所有的种子其实是依前面的现行灭去为因啊，生出新的种子啊。所以于是呢，熏习才可以成就的。所以由此可知，种子是由心熏而来的。他引以下的经论来证明他的理论，他就以多戒经，多戒经那个戒其实就是讲种子的意思哈，种子差别的意思。那么诸有情心啊，染尽诸法所熏习故， 那么染净诸法就是所有的一切缘起啊，缘起。我们讲缘起啊，不讲因，主要的道理就是缘才可以讲染，才可以讲净啊，才可以讲染，才可以讲净啊，而不讲善恶啊。我们不讲善恶，讲染净啊，这些都是缘成就的关系。那么因为染净诸法所熏习的关系，那么无量种子之所积聚，积聚在哪里？它的积聚处就是八识，就是阿赖耶识。于是我们讲阿赖耶识就有支持种子这样的一个功能。那么因为你支持种子，那么支持的那个习气它又是一个种子所生的，那个种子我们称之为叫做什么？我执的习气，或者我们称为我执的种子啊，我执的种子。所以都积在这个我这个观念上面。那么舍大乘论呢，当然是这一派的大这个大论哈。他舍大乘论里面就有这么说，内种定有熏习，外种或有或无。那么所谓的内种是指我们八识田中所支持的种子，必然是熏习而来的啊，必然是熏习而来的。可是外面像那个谷子啦、大麦啦啊，那些外法的哈、啊、外四大所造就的种种无情种子，那么那些种子呢，或许有啊，或许有心熏的，或许没有。就像如果因缘不成就呢，种子就干掉了嘛，晒死掉了啊，变成碳啊，变成碳啊。那么如果它因缘成就的话呢，或许可以熏成新的种子啊。像呢，如果土质啊、阳光、空气觉成就的话，它又生出了一个树，那个树又开花结果，对不对？又生出无量种子。那么或许可以生，或许不能生，那要看一切的因缘造就。可是因为它本身没办法作意。可是这个也是一说啦，可是我们像我大一的时候呢，是在台大的地理系，地理系研究的其实就是石头啊、大气啊，以及呢大地底下的矿藏。那么这些就是无情物。可是我们经常很怀疑啊，以前念在做考察实习的时候，就发现好奇怪啊，我开始怀疑到即便硬的就像石头哈一样的东西，它也一直不断的怎么样跟外在的环境起种种的作用。我比方讲，虽然无情无义啊，可是呢流水有情。你看流水流过之处啊，就切削那个石头比较软的地方，对不对？于是它就会凹陷比较多，造就你看那个野柳快要断颈的那个女王头。那就是因为上面那个岩层呢比较硬，下面的岩层比较软，那么经过海浪冲洗呢，就出现一个颈部的形状。那因为它又是斜斜的这个地层啊，斜斜被隆起的地层，所以它因为这样斜起的地层，那么比较软的地方呢被削薄了以后，就成为一个女王头了。那么你可以发现，这到底是石头本身有情，还是流水本身有情？那其实有情的是我们这个心所造就的啦。可是看种种这些万法，真的你去仔细去思维，不要讲它本身有意跟无意，它永远保持一种可能性，就是它接受外在的互动去产生改变，对不对？如果它有一个执持不变的相啊，如果它是实有的，如果外在有情是实有的，它一定有形有相，它应该不会改变，常住不变嘛，是不是？他如果常住不变，怎么可以被外在的条件因缘所改变？虽然他没办法自己作意，虽然他没办法自己选择，可是他保留自己可以被改变的可能性。那请问这种可能性称不称为种子呢？他被改变之后称不称为种子现行呢？啊，那个时候我就开始学习唯识了。那个时候我就曾经问过老师，哎，老师说这样的解啊，哎，法也有情，对不对？大地也有情，其实就这么回事。其实情者，其实不外乎就是一种可能性的转变啊，转变的可能性。如果一切法都有改变的可能性，那就是种子现行的功能。那种子现行的功能，所以倒不是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作意啊，他自己本身可不可以作意，只有他自己知道，就是他自己知道。外人不得而知，所以这边讲的内外 是指执持种子的那个主体称为内，他之外称为外，懂吗？因为我不确定别人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才说外种或有或无，这是保持一种客观的态度啊，我是这么解释的啊。我们保持对外种的一种客观啊，他如果改变了，我知道他改变了；如果他没有改变了，我只能说他现在还没有变，或者他现在我看起来没有变，可是有没有变我不知道。这就是科学一直不断的教育这些学科学的人，他一种客观跟严谨的自学态度。所以我们学的不是那个名相，那个学士理论本身，而是学那个做学问本身的态度。所以我们讲啊，学风比较重要，学风重过于什么？重过于法本身啊，重过于法本身。法到最后其实并不是我们要所要得的啊啊。经文当中也是说无一法可得，那么无一法可得，我修半天是要修什么？借由这个气氛去熏啊，熏什么？熏自己的无漏善种子成就。而这无漏之前就是有漏善，有漏善讲白了一点就是一种态度，就是接受改变的态度。因为你可以接受改变，师父才可以叫你啊。如果你不愿意接受改变，师父奈你何？对不对？不外乎就是一颗顽石，对不对？割掉你的手指头，剁掉你十根你也不悟啊，对不对？人家剁一根就悟了，你剁十根你也不悟啊。啊，所以你看啊，你自己能不能够保持一个接受改变的可能性？怎么样？不要名言造就，对不对？不要我执造就，不要意熟造就，把这些种子暂且放下它的作用，先扶住，灭不去的没有关系，先扶下，先扶下，虚心受教，那虚心就是印光大师一直教诲的。所以我经常讲啊，我都把早课晚课印光大师的那个开示文经常就把它念一遍。看我真的读遍，不能讲读遍了，读了很多的经论之后，我真的发现言简意赅就是那么短短的这100多个字，再讲明白一点就是3个字，一切法从恭敬心去求。所以我上次才跟各位分享到，从这个善十一啊，11个善心手当中，我取2个惭愧跟精进啊，惭愧跟精进，这样来去修，其实这两个就是恭敬的两边啊，恭敬的两边。可是也有一个也有关键，就是行舍啊，能够舍才能够往前，这也是很根本的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舍大乘论当中所讲的内种指的是执持种子的那个主体，我很清楚的可以证知，哎，我有在变，对不对？可是你必须要保留客观，说别人有没有在变，他清楚，我不见得清楚，除非他现行，对不对？除非他现行，以及我能够察觉，我能够察觉。如果我没有作意的缘，我作意的心所不成就的话，我不知道他有没有变，他有没有熏习，这是这样子。所以综合前面两种学说，护法论师就这么主张。他说，护法论师采取折中之说。他以为啊，诸法的种子本有两类，即本有的种子和心熏的种子，这两类的种子都是无始以来就有的，阿赖耶识当中具有法尔升起一切诸法的差别功能，这就是本有的种子，此又名本性住种。这四个字请各位圈化起来，这是成唯识论当中所标示的本有种子，称之为本性住种。那么住哪里呢？其实就是住阿赖耶识啊，住阿赖耶识。本就是本有，性就是功能，功能者就是还没有现行。哎，你看这四句话自己就把自己给破掉了，有没有发现啊？本来就有的功能，那本来就有啊，功能又是还没有现行，那本来就有又还没有现行，那是有还是没有呢？哎，各位去了解一下。那么住就是有处有界啊，有处有界。那么种呢，又是怎么样？刹那灭，恒随转，对不对啊？种子嘛，所以你看，住者有相，种子无处啊，种子刹那灭，没有现行的法。你看一个字又把一个字给破掉了， 所以本性住种，请问有还是没有啊？哎，它有相啊，它有性而无相，对不对？它有性而无相啊、哦。原来本性住种讲的是有性而无相，请各位注解在旁边。本性住种指的就是有那个功能而没有那个形象，因为一旦现形就不叫做种子了嘛。所以本性住种就是那些还没有现形的嘛，所以它有那个功能，可是却没有什么，没有那个相，没有那个形象，这样称为本性住种。那么同时在无始以来由现形的势力啊留住在阿赖耶识当中而有生果的作用，这叫做心熏的种子啊，心熏的种子。既然是心熏，那么它就必然是本来没有，对不对？那么种子啊，种子呢又是本来没有，对不对？那么怎么可能去熏一个本来没有的东西变成有呢？啊，变成有呢？那么请问心熏是心熏种子又是什么？啊，心熏种子也是什么？也是有那个功能，没有那个形象。于是这么一解，这么一解，本性住种、心熏种子都是什么？都是有那个功能，没有那个形象的那个概念，就是那个法。那个法再讲白一点，就是法尔自然。我们经常讲法尔自然，法尔自然。啊，法尔自然跟自然又不同哦。自然就是自然生自然灭，自然生自然灭就是无因说的意思，就是不需要有个特定的因，它就自然而有。可是我们破这种无因论很简单呢、啊、如果它是无因而有，那它为什么不处处生呢？对不对？为什么不处处生呢？啊，为什么不你不叫它生，它就会生呢？啊，为什么你不到处都会碰到那样的东西呢？很简单嘛，无因说其实很好破啊，所以法尔自然不等于自然，自然是无因的啊，自然是无因的。可是法尔自然并不代表它有生啊，并不代表它有生，是说你有执着的法啊，它就有它自然相应而生的种子。如果你没有那个自己执着的种子，它不生起那个果法。所以一切都是从哪里来？从执着而生起的，而执着就是造就的种种种子，对不对？种子就升起种种的万法，万法的现行又熏什么新的种子，就这样子怎么样？种生现，现熏种，不断的循环造就啊，不断的循环造就，这就是这边所谈到的事情。于是这边就呼之欲出什么？呼之欲出到底种子有哪几类的这样的分类的学说、啊、我们来把这个看完。所以此又名什么？习所成种啊，请把习所成种画起来，这是在成唯识论当中的名词啊。习所成种，那个习是习气的意思。习气是什么？习气就是现行灭去之后所留下来的那个气氛。那么请问它有还是没有啊？请问那个习气是有还是没有？所以有没有就是以现量，以现在来论。它既然是现行灭去所留下的，那请问它有还是没有？有还是没有啊？它存不存在在现在啊？它既然灭去就在过去嘛，就不在现在了嘛。所以习气这样东西啊，名称说它在现在啊，为现在所缘，可是有没有形象？没有，它的形象在过去，是过去那个形象灭去之后留下来在眼根所对的残影。那个残影并不是那个形象生的，是这个眼根生起来的。因为眼根呢、啊、被激发出来之后，它还没有灭去的那个光影，对不对？是只有你这个根所聚的，不是那个外法所聚的。所以我们经常看电影都是那个荧幕啊，荧幕灭去之后留下来的光影在你眼膜上啊，眼膜上留下了残影。所以我们看的都不是什么，我们看的都不是限量境界，我们看的都是什么？都是残影啊。然后把残影接起来，就构成了什么？一切的动静之相。 啊，一切动静之相，这就是禅隐成就。而所谓的禅隐者，就是这边讲的习气。所以习字不在现在，可是我们把它执着在现在，以为它在现在，懂吗？就像星星，我们讲星星就知道，你晚上所看的星星是经过几亿光年所看到的光啊。你看到光的时候，请问星星还在不在那个位置啊？已经早就不在了。你早就不在了，这是物理学所讲的不确定论。当你看到的时候呢，它已经移开了。你唯一能够确定的是它在移开之前的所在啊。所以习所习所是一个法，它的形象灭去之前的那个所在啊，啊那个所在。习所习所就是你以为是在现在，可是它已经灭去了，而那个法到底去了何方不知道。既然不知道，你怎么可以执着呢？你怎么可以执着呢？我姑且就认为它可能还有吧，可是有我又不知道它在哪里嘛，我没办法证明嘛，我没办法限量证明它嘛，我唯一有的是视限量嘛，就是用比量推论出来的嘛。我怎么去推论？用禅隐推论，推论什么？它刚刚曾经在这里，因为有过它的味道。就像我今天从办公大楼啊，一进电梯，嗯，蚵仔米线。为什么我知道蚵仔米线？我没有看到蚵仔米线啊，因为我闻到蚵仔米线的味道。刚才一定有人去外面买了 一碗蚵仔米线，然后呢，不晓得拿到几楼下了电梯了，它的味道留在那里。我虽然没有看到蚵仔米线，可是我的知识跟经验告诉我，曾经这边有一碗以上的蚵仔米线，味道越浓，那代表越多碗，对不对？它待的楼层一定会越长。如果它只待一楼，味道会比较淡；如果从一楼做到十二楼，味道会比较浓一点，对不对？这就是经验推度而来的。所以我们唯可以见到的都是比量，都是推论出来的。我们都把推论当作限量，都是把它当作现在的境界，这才是我们最糟糕的思维方式。当下不把握，当下不把握，总是要把握那些已经落谢的过去，都把落谢的过去抱在这边，秀秀秀，对不对？是把妄想当模拟宝珠，对不对？妄想是。它也是虚空本性的，没有执爱性的，可是它跟摩尼宝珠的那个能现万法的本性不一样。所以习所习所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成种，成就是生，种又是未生，生一个未生，那请问它是生还是不生啊？它是生还是不生？成种是有生还是无生？生一个未生就是生生，生生而不生嘛，生生就是无生，生一种可以生起来的可能性，可是它没有生嘛，对不对？没有生才叫做生，诶，这是什么道理？这是什么道理？讲再白一点，讲得白一点，就是信，相信的信，对不对？你相信它可能，对不对？于是由信去发一个愿，愿那个方向就出来了，对不对？就起那个行为的动机，于是呢，信愿就怎么样？行，行就果法成就。那能不能成就，就要看什么？就要看你的善根福德因缘具不具足。因为你的种子，如果善根福德因缘不具足，现不出来啊，种子没有办法刹那灭，恒随转，一直转到什么？转到果法具足的究竟位啊，它转不出来啊。就像是莲蓬当中还包住的那个嫩的莲的那个新生的种子还不熟啊啊！所以你可以发现习所成种，生而未生啊，啊，生而未生。那么此本心两种种子呢，相待而生，生起诸法的现行。所以过去大德啊，翻译绝对不是普通的事情。你看啊，他翻译啊，思维再三，怎么样用中国的文字去把他梵文的法义啊，怎么样不去曲解，而怎么样又能够 成就我们喜欢攀援法相名词的人啊，逐文字去生解的人，也不要生出错误的解。所以只要你愿意去如法啊去修，那么你就可以升起般若智慧，就可以去超越那个名相的障碍。即便你执着文字本身，它也都可以有相应的法义出现。那么问题就是你要去深究，你要去深究啊，不是把它当作名相，哎，习所成，什么叫习所成种啊？什么叫本性住种？那么学唯识就要学思维，学思维不是自己乱思维，是依圣言那样的思维。那于是你就多读经论。那么如果你发觉哎呀读这个东西不懂，那你去看阿毗达摩杂集论。杂集论呢，就是阿毗达摩，就是无著后面的弟子们呢，他们互相讨论老师说的这个阿毗达摩经到底是怎么回事，互相讨论之后啊，互相讨论之后所集合成来的，所以它叫杂集论。所以呢，有阿毗达摩经，有阿毗达摩论，有阿毗达摩集论，有阿毗达摩杂集论，你看一个一个往下解释。所以其实我们末法的众生呢，都是依据自己的修习呢，然后呢来造就一些因缘条件呢，给后世也愿意修习的人一些方便啊，一些方便。所以你看以上这些东西都是相待成就的啊。所以我们把最后一段念完。所以后世唯识的学者呢，都以护法的观点作为正义。所以种子依其升起来讲呢，就分为本有种子跟信心种子。本有种子呢，又名本性住种，这是先天的本能具有的。信心的种子呢，又名其所成种，这是后天学习而来的。啊，这样呢，就成就了267页啊，这边呢所谈到的这个啊分类啊，这个分类呢，于老师这边用文字来叙述。那么我跟各位来标记一下，各位注记一下哈，在本课本的149页啊，请各位翻一下哈，翻一下149页有啊一个大表，中间有四个啊四个小表哈，那个就是于老师帮我们整理的种子的四种分类，一升起来分，一有漏无漏来分，一善不善无忌来分，一种子的分两类，名言种子又分两类啊。那么开出名言习气、我见习气跟一轴一手种子三类习气。那么这个呢就是一个啊，就是一个。所以各位呢，请参照149页。那么呢，再者，请各位往前再翻到28页，在《白法名门论表解》这边呢。第21表种子类别表，这里啊，种子类别表这里也有一张表啊，也有一张表。那么这张表呢，比较多的地方是在哪里呢？是在底下哈，名言种子、我执种子呢，又分为共相跟不共相；有执就是一手种子呢，又分为共业跟不共业。那么心熏那个地方呢，最主要在那里，它又分出了身空无漏、法空无漏跟恶空无漏啊。那么那些又分为叫见道无漏、修道无漏跟无学道无漏。那么这些无漏呢，都还是有为的啊，请各位注记一下，这个无漏呢旁边你不妨写上两个字啊，有为的无漏啊。那么有漏就一定是有为啊，有漏就没有无为的有漏啊，无为不可能造就有漏的啊，有漏就是有烦恼的意思，那个漏就是烦恼的意思啊。啊，那么请问，那么无漏这个无为无漏的种子在哪里？就是这些清净之后就会现出无为无漏的种子，对不对？既然无为，它就不应该要有名言相待啊，不要名言相待。所以它虽然没有写，可是就在这里啊，就在这边相待。所以你看，修身空观、法空观、二空观，都也是有为无漏的善法，将来熏修成就的。所以从见道位而后修道，修道而会入圣道，那么圣道就是实地圆满之后才成佛果啊。这分别跟五位啊，这个五位的这个修行呢分别有关系。所以在267页这边呢，我就不跟各位来读了 哦，它其实就是一种种子的分类。那么比较重要的是我下次会跟各位来解释的地方，就是明眼种子、一手种子啊，跟我执种子这三法跟熏习种子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啊？这个是比较重要的。那么我们下一讲再讲到熏习这个部分的时候，那么熏习也是我们这一讲的最后一段啊。我们把熏习讲完，就要正式进入三十颂的颂文啊。那么我会在熏习那个地方跟各位来解释，跟各位来解释。所以请各位呢，这个礼拜的功课、啊、就是去读一下啊，就去读一下什么东西呢？就读一下我们后面这一段，包括到熏习这一段啊，甚至呢读我们啊八识规矩颂前面的课文，就是149页之前的这段课文啊。那么来了解一下什么叫做明眼种子，什么叫做业种子。那么明眼种子呢又怎么分为我执种子跟法执的种子啊？那什么叫做等流，什么叫做异熟啊？这些法相呢法相名词呢，请各位呢能够去大概在前面的课文呢 去关照一下，那么以149页跟28页的表啊为依据啊，这样来读啊，这样来读，那么各位就可以把这个267页这个分类呢把它搞清楚了。那么搞清楚之后，一讲到这个习气啊，种种习气就必然讲到种子跟熏习之间的关系。那么种子我们前面分清楚了以后，就来再把熏习弄清楚，那么熏习就更简单了啊，就更简单了，就没有像以前种子那么困难啊。那么熏习呢，就怎么样去成就，我们在下一讲呢跟各位来分说。好，那么各位这个礼拜的功课各位知道了吗？就看一下那个八识规矩颂哈、啊、课文，因为都是白话啊，课文那一讲叫第几讲？第五讲啊，种子跟四分这一讲啊，请各位把这一讲的课文稍微前后翻阅一下啊，翻阅一下。所以各位呢，请各位看课本的这个进度啊，不要被我讲的进度限制啊。各位如果没有障碍的话呢，就往前往后去依自己的次序啊，这样读下去。那么你把自己有困难的部分呢标示出来，那不妨就利用以后的各个讲次，你就写小条子交给我啊，交给我。那么我会找机会呢适当的讲次的地方呢就跟各位来分说啊，报告我各啊这个我个人的心得。好，那么本讲呢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